节读到第五节哈。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帮助孩子服侍你，不是用人的力量，主啊，乃是你自己的力量，主啊，愿你自己在这里动工，主啊，让孩子更多的住在你的里边，更多的安息在你的里边，主啊，愿你的圣灵来说话，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启示录哈，那今天我们讲到天堂的特征的第六讲，就是讲到了天堂的这个启示录的第五章哈。那天堂特征之六呢，我们讲到了天堂一共到现在讲了六个特征。第一个是有神的宝座，第二个是充满了天使第三个是24位长老，第四个是天堂有个被杀的羔羊第五是今天是第六哈，天堂的特征的第六，在这里讲到是有一个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而且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而且这书卷呢，是在那坐宝座的右手中，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掌管天地万物的、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者的右手中拿着。所以天堂的第六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天堂的第六特征有一个书卷在这里，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而且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而且这书卷是在那一位坐宝座的右手中，那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掌管天地万物的、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者的右手中拿着这个书卷，这是天堂特征的第六。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呢？那圣经上好多处的讲到了书卷，我为大家念几段圣经。在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九节到三章第四节，这里写他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这个先知看到异象，有一只手向他伸出来，手中有一个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里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这是在以西结书里边讲到的，以西结先知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一只手向他伸出来，有一个书卷，让他吃整个的书卷，然后对着以色列家去讲说。这里讲到了神呼召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为先知，让他去对悖逆顽梗的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语。先知领受了神的呼召，然后神就给了他一个书卷，这书卷上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然后神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话。于是以西结就开口吃了这个书卷，神的话就充满了他的肚腹，先知以西结就开口对以色列人讲说神的话。第二段的经文在先知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他说，我又举目观看， 见有一个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便按必按卷上这面的画除灭，凡其假释的便卷上那面的画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释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在这里讲到了先知撒迦利亚在异象里边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长20肘，那是非常的长，宽10肘也是非常的宽。神对他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画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画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释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所以先知撒迦利亚所看见的书卷是从神那里来对以色列人审判的书卷。第三段的话是在耶利米书第36章1-4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于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人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这里讲到了神赐给先知耶利米的话语，神让耶利米取一个书卷，把神赐给他的话语都记录在那个书卷上。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招了巴路，巴路就从先知耶利米的口中将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这个书卷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三段的经文里边，我们就知道这个书卷就是讲到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天堂的第六个意象，那位坐宝座的他手中有一个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所有在圣经里边我们已经解经看到所有的书卷，就知道这个书卷是讲的就是神的话，神的启示是神亲自写在这个书卷上，让先知吃进去，或者神赐给先知的话让先知记录在书卷上。所以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呢？书卷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也许在这里的书卷是特别讲到了启示录，但是这个书卷所代表的是整本的圣经。所以使徒约翰所看到的天堂的第六个意象和特征，就是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个意象与特征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今天神的子民在这个启示里边，就是讲到我们对圣经的定位的问题，就是圣经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你圣经到底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圣经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在这个意象里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圣经就是上帝所写成的话，是神亲自写在书卷上的，是神亲自的发表，是神呼出的气息，是神的启示，是完全出自于神的。那么圣经不是什么？圣经不是人文的故事，圣经不是人的作品，圣经不是人的发表，圣经也不是人的意见，圣经也不是人的思想，圣经也不是人的开悟，圣经也不是人的想象，圣经也不是人的杜撰，圣经也不是人的创造，更不是人的编造，更不是人的科幻。圣经是完完全全出自于神的，是神亲自写在书卷上的，是神亲自的发表，是神呼出的气息，是神的启示，是完全出自于神的。所以在这个意象里边，圣经是上帝绝对无误的启示，是上帝对整个世界宇宙的计划，是上帝的思想，是上帝的写作，是上帝的作品，是上帝写成的道，是上帝奥秘的启示，是宇宙来源和宇宙终结的唯一 正确的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圣经与人的思想、人的作品、人的创造、人的意见、人的看见、人的想法、人的哲学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位坐宝座的从他的手中有一个写满了字的用七印封严的一个书卷，这位坐宝座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位全能者，他的右手拿这个书卷。这个意象让我们了解圣经是什么，它与人的思想、人的作品、人的创造、人的意见、人的看见、人的想法、人的哲学没有任何的关系。圣经百分之百是上帝的作品，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帝的思想，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记载了一个最重要的意象，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掌管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从他的右手中有一个书卷，这代表圣经百分之百是出于神的，也同时代表了圣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神的话语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承认与尊重，是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基督徒永不能妥协的观点、态度和看法和坚持。弟兄姐妹，任何对上帝的话语的贬低，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了解任何对上帝话语的贬低、毁谤、降低、不信、更改，都应该是出自于撒旦的作为，都是中了撒旦的诡计。为什么这么讲呢？圣经里边的第一本书讲到，在许多许多年前，当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对亚当说，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会发现在这里记载了上帝清楚无误的话语，是神亲口对亚当说的。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撒旦是如何的引诱夏娃的。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添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蛇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从这一段的圣经里边，我们就明白谁是真实的，谁是虚假的，谁是说谎的。撒旦就是让夏娃来怀疑神的话语。神非常清楚地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园中所有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旦怎么说呢？撒旦说，神岂是真说，你吃了以后不一定会死的。撒旦就是让夏娃来怀疑神的话语，神岂是真说这句话，弟兄姐妹，撒旦今天到处还在说。弟兄姐妹，今天撒旦仍然在向所有的人类在说这句话，让所有的人类来怀疑上帝的话语。我们不能上撒旦的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撒旦也许对说，神岂是真说呢？这上面的话是真的吗？撒旦让人怀疑上帝的话语，好像神是说谎的。但是主耶稣怎么说撒旦呢？主耶稣说，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但是主耶稣怎么样说自己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是上帝对自己的宣告。使徒约翰说，我写给你们，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离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用应许的永生。无谎言的神，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诚实的，都是真理，都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在这里哈，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请求神的儿女，请求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怀疑神的话语，我们必须坚持圣经是上帝无谬误的启示，是神永不改变的话语，是百分之百从上帝而来的话语和启示，是我们的生命生活救恩唯一的最高的准则和启示。基督徒必须极度的看重、尊重、爱慕、宝贵神的话语，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话语是百分之百从神而来的话语，是无谬谬的，完全出自于神的默示。圣经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圣经是我们人生的引导，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我们人生的智慧蓝图，是幸福婚姻的蓝图，是如何教养儿女的智慧书。圣经揭示了人类从上帝而来的人类的一切的智慧、一切成功的法则、美好人际关系的原则。主耶稣是怎么样来说神的话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35节，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相信主耶稣对神话语的这个定位和评价，也应该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对神话语的定位和评价。圣经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它是神亲自的，完全出自于神写成的一个话语。弟兄姐妹，一个怀疑上帝话语的人是不可能很好的真正的相信主耶稣的，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一个门徒的。一个怀疑神的话语的一个人，最多可能只能成为一个文化基督徒。在蔡素娟姐妹的见证中，讲到了她的未婚夫的一个故事。他的未婚夫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后来他的未婚夫说，在他们结婚之前，他先来美国读博士，然后再回到大陆去跟他结婚。当他读到他的博士的最后的一年的时候，他的信仰受到了不信派的影响，受到了德国高等批判的影响，就失去了信心。我为大家读一下，他说，从此我们开始通信。这个蔡素娟讲，我由敬重这位教授而羡慕他，由羡慕而爱他，这位大学教授成为我心目中的爱人了。我们同意在我们结婚之前，他到美国再去读博士学位，所以他去美国时我就留在家里。他在美国大学最后一年，在他的来信中看出他的灵性开始在改变。他本来是一位彻底的基督徒， 从他到美国去读书之后，他便怀疑了圣经。他的信里说，所有圣经里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那不过好像是希腊的神话。另有一次，他嘲笑圣经学院的学生说，他们想他们的手上仅拿着一张福音单张，坐在摇椅上，这样就可以立刻得救。我那时正在读圣经函授课，他这种话给我深刻的痛苦。我一再的写信给他，要他明白每一页圣经都是圣灵的感动写成的，而且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像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很痛心的，我的信没有改变他的意志，我也不能改变我的信心。我的母亲她赞成这个婚姻，所以很热心的为我预备嫁妆，然而我不能将我内心的伤痛告诉她，只有把一切隐藏在我的心里。一晚又一晚，我在我的花园里走来走去，或在瞭望台里跪着为她祷告，祈求我的主。她是个基督徒，也曾承认她自己是神的孩子，如今她不信在主里的神性，若是我们的信仰不相通，将来怎么能有个愉快的生活呢？我怎么办呢？如何是好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个信里边讲到了，这一位本来相信的这位基督徒，到了美国以后受到了不信派的影响，他第一个开始，当他开始怀疑圣经是神完全无误写成的话的时候，他的整个属灵的生命完完全全不被摧毁了。一天我注视着一封信，我的感觉是多种的，有希望有前途，也有痛苦。他会不会最后对于神的话改变了他的心思呢？当我把信拆开一看，我的心变成一块石头。他告诉我，他毕业了，得到了博士学位，急愿回国到我这里来。可是在那信里没有提到他有否改变他的意志。我认为极关重要的是反对我没有表白。我拿着这封信到我的瞭望台，但我的脚非常沉重，好像是绑着铅。我将信展开在主的面前，这是一场属灵征战的开始。我将跟随我的爱人拒绝我的主呢，还是跟随我的主拒绝我的爱人呢？我将跟随我的爱人去拒绝主，或我将跟随我的主去拒绝我的爱人呢？我的主或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或是我的主，我两样都不能牺牲。我离开那里的时候，这个战争依然胜负不分。一天一天过去，我一夜一夜的过去，战争仍然继续着。一天在台里，我的眼睛忽然看见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一幅图画，我被圣灵充满了，我知道他的痛苦，他也知道我的痛苦，我就放弃我自己，他便立刻充满了我。记得我由那个瞭望台出来时，我能赞美神，但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我的手指不能打字，我将如何写信？隔断了我们5年来愉快的情谊和美满的梦想呢？终于我不得不那样做了，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那样做了，直到如今我从不后悔。自从那天，我救主的爱从来没有离开我，我们的交通更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甘甜。弟兄姐妹，怀疑神的话一定是出于撒旦的。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为大家讲一句非常重的话，当你拒绝主的话，就是拒绝主自己。怀疑神的话，就是怀疑上帝自己。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并存的事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 A 弟兄对 B 弟兄讲了一句话，我就对 B 弟兄说，你不要相信 A 弟兄，他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如果 A 弟兄又对 C 弟兄讲了一句话，我对这个 C 弟兄讲，你不要信他的，他的话不能信，全都是忽悠人的，他天天瞎扯。如果我这样的说第一位的 A 弟兄，这是对这位弟兄极大的否定。
如果这个 A 弟兄讲的都是真话，而我却这么说，是对他极大的侮辱和亵渎。我们对神，弟兄姐妹，也是同样的，不信神的话就是不信神自己，贬低神的话就是贬低神自己，轻看神的话就是轻看神自己，抵挡神的话就是抵挡自己，神自己拒绝神的话就是拒绝神自己。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是上帝没有谬误的启示，否则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将会受到极大的亏损。举一个例子，在1850几年的时候，当时德国的高等批判已经在欧洲非常的盛行。在英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叫做斯布珍，德国的高等批判已经极大的侵袭了英国的浸信会。德国的高等批判是什么呢？就是极大的贬低了圣经的出处和地位，认为圣经只是一本人的书，其中所有的神迹都是神话小说，都是不可科学的。斯布珍牧师力促英国的浸信会联盟投票决定抵挡一切的德国高等批判学，但是英国的浸信会联盟的主席却是一个接受德国高等批判的牧师，他动员了所有的人力，最后投票的结果是2500多票比7票的决定否定了斯布珍牧师的提议。英国浸信会联盟完全的接受了德国高等批判的一切理论，把圣经看成是一本人的书，充满了不合科学的神迹等等。从此以后，英国的教会极快地走向了没落。在斯布珍的见证里面，斯布珍说，你们将会看到一个不结果子和完全没有生命的教会，祷告会将不再会有人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少，不再会有宣教。果不其然，100年以后的今天，英国的教会从95%的基督徒下降到5%的基督徒。这些的见证让我们何等的谨慎，我们要如何的来定位上帝的话语。圣经是完完全全出自于上帝的话语，它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我们建立好这个事情以后，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在这段圣经里边，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启示录5章。我们从3节看，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打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当我们定位好上帝的话，定位好圣经以后，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历史历代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话呢？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文士和最熟悉圣经的人，但是主耶稣却用3句话来形容他们，在马太福音23章第16节，主耶稣形容这些最熟悉圣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形容他们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第17节，主耶稣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到了第19节，主耶稣又在说着：“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主耶稣是这样来评论当时对圣经最熟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第二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23节到30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7人，有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弟兄，第二第三直到第7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7个人中哪一个人妻的？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当时特别的对当时的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第三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启示录的第六个意象里面的第二个真理，就是新约里边所有的法利赛人、文士、以色列人，也许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都不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为什么？因为神的被杀的羔羊还没有完成救恩，还没有被杀得胜，因此无人能够打开神的话。甚至保罗这样聪明的一个法利赛人，这样努力、这样敬虔的一个法利赛人，不仅他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而且他专门逼迫基督徒。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降生在大卫王的后裔中，以色列的犹大的支派中，他是神的羔羊，他是上帝代罪的羔羊，他是被杀的羔羊，只有他能够打开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降生在大卫王的后裔中，犹大支派中，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代罪的羔羊，就是弥赛亚，他是不可能真正的明白全本的圣经的。只有当一个人信靠了这位被杀的上帝的羔羊，圣经好像一把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就如同那一把钥匙，当你一信靠他，一接受他，一重生，你就得到了打开圣经的那把钥匙。那位永在的全能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坐在宝座上那一位，他右手中的书卷，所有神话语的启示，神的思想、神的计划、神的爱、神的感情、神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被打开了。圣经是神写成的道，耶稣基督是神活着道，所以英文是讲圣经是 written word， 讲耶稣基督是 living word。 所以这位活着的道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为我们打开上帝写成的道。也就是说，只有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一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只有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他还要再来。当我们的主完成了这个救恩以后，所有的圣经就一目了然了。当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的儿子一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和圣经的关系也改变了，甚至我们和听到的关系都改变了。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个蔡淑娟姐妹的见证哈。她年轻的时候16岁去了教会女子学校，她说，我进的这个教会女子学校，英文和钢琴比以前都深一些，所以我对功课很用功，只是对基督教以及和他一切有关的，我总是拒之于心门之外。每逢学校要做礼拜的时候，我用尽千方百计想法逃避，不是推说头疼，就是背痛，又把校医给我的药偷偷倒掉。但是这种推脱不能维持长久，因为老师们已经看出了我的计划，就告诉我必须要参加礼拜和他们的聚会，这不过是增加了我内心的反抗。在我的心中，我曾决定不去吃他们的基督教，所以每次去礼拜堂聚会，我暗中带着中国小说去看，就是跪的时候也在看小说。我不喜欢听讲道，不光非常的讨厌他，而且公开的反对他。弟兄姐妹，你们有这个感受吗？这个不喜欢听到哈。他说，有一位无姓的同学，他的家庭同我差不多，也恨恶基督教，所以我俩常常一起发出愤怒的声音，也曾在文字上反对基督教一切的教训，并且主张孔夫子和释迦摩尼是我们的先祖，我们不要基督。 一次一位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用英文在我们的礼拜堂讲道，神借着我喜欢英文一再的吸引我归他。在那一个短短的时间，我放下我心门的栓子，静静的专心听，为的是要听英文演说。他讲的题目是耶稣是世界之光。他曾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那比喻打动了我的心。他说，若是一块木头放在黑暗之处，所有的毒虫都愿意躲藏在它底下，但是我们若把木头翻开，让光照一照，那些毒虫就都跑了，因为他们爱黑暗而恨恶光明。我们人类的心也是这样，我们若没有耶稣这世界之光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原来也是黑暗的，有各种罪恶的思想充满在里面。当我们一接受他，当上帝一进入我们的心里边，成了我们的光，一切的恶念因为受了他的光照，立刻就被赶了出去。记得我从小最害怕虫，所以这个比喻使我的内心有深刻的印象。一天我们在院子里边玩木棒球，我发现一块很光滑的石头在草上，我马上想到那光的比喻，就用玩球的小棒撬开那块石头，当光照在那块石头底下，立刻看见了一条大蟋蟀，一条蜈蚣和许多小虫，东奔西跑的逃走，因为有光照着他们。这时忽然有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你正像这块石头，外边光滑美丽，可是里边却充满了罪恶。我现在看出我以前说我是遵守我们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不过都是假道学，是外表的，在我的内心我知道是充满了罪恶，我实在也是一个罪人。因此我马上放下我的木棒，急忙回到我的寝室，想到李曼女士告诉我凡事应该祷告，并且怎样祷告，我向四围一望，看看没有人，立刻跪在我的床前祷告说，主啊，饶恕我的罪，并且使我能明白你的旨意。说完了急急地站起来，我的心不住地跳动，脸也涨红了，结果我找到了平安，罪的重担和悲观与不幸的恶心都离开了我，我找到了基督了。从那时起我就爱读圣经，因为我从那里找到了真正的安慰。你看，当他真正的信了主了以后，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从那时起，当我找到了基督以后，他说从那时起我就爱读圣经，因为我从那里找到了真正的安慰。弟兄姐妹，当你真正认识主了，你会发现这本书好像本来是封闭的，好像没有人能够打开，它好像被七印封严了。虽然它是上帝的话语，虽然它是上帝亲自写成的话语，但是当你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它似乎完全的被封严了。但是当那一位复活的主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主，当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圣经就为你打开了。只有他能够打开神的话，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一切受造的，没有任何能够打开上帝的话语，只有这位上帝来到人间的这位耶稣，这位上帝，只有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只有他被杀的羔羊，他是有权柄可以打开神的话语的，他是可以揭开七印的。从那时候开始，圣经似乎向你打开了。最后我用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来结束，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教导自己属灵的儿子，说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因为提摩太的母亲和祖母都是信主的，所以他从小就信主，因此他能够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 而这正是年轻时的保罗所没有的。所以保罗，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圣经百分之百是出于上帝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的人生能够很好的把圣经定位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好，最后我们有一首诗。